欢迎回到振振有词，我是冥想导师 Zen。 这一集我邀请到了就是我的祖师爷，就是我说一直放大光明的叶医师。就我非常感谢叶医师，就是他除了可以带给大家就我们讲说医疗上啊身体上健康之外，他也很能够给大家正能量。你想哦，一个充满一个正能量的医师，然后呢，亦师亦友，然后亦医亦患的这种关系，非常神奇。那今天是不是可以邀请叶医师跟大家聊一聊你的生命的故事，你的人生的故事，是怎么样有这些故事把你变成今天这么样精彩的样子？
嗨，各位振振有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谢谢我们的大佛祖 Zen 啊，又在这边给我照亮光明了。那今天其实只是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学习跟生命的一些历程，然后也想要分享一些从医的一些案例啦。然后其实想要表达，其实我们能够到现在其实是一件很幸福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是，那想听一下你生命这些学习的经验跟你人生使命的这些，有没有什么样连接的时刻，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关键字让你的生命可以如此的精彩？
哦，这个任务真的是太折煞我也，跟您比起来我这个只是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点点的成就而已。那其实如果再回想我这个一路学习到现在，其实最主要我想应该是有两个时段。那第一个是我大一，因为我们是中医系双主修医学系，那我记得我们到大二的时候暑假，那时候寒暑假都会去诊所啊，或者去一些地方跟诊。
对，
因为中医很需要拜师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台北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他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学生。那因为那个老师因为太有名了，通常跟不到他的诊，那只能跟他身边的其他学长姐这样子。那时候我才刚正式进入诊所，然后才大二嘛，其实什么都不懂，只想去看一看。那时候那个学长就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句话，一直影响我到现在。他就说我们中医系双主修，那我们虽然有机会考这两个执照，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感，就在中医部分我们不能被传统的中医或者是后中看不起，而在西医的部分我们也不能被一般医学系的一般医生看不起。对，我们都要做到有配得我们的执照，配得我们身份的一个程度。对，他那时候就给我这样的启发，就让我就一路上我觉得确实像我们上课是跟医学系的同学一起上课，对，但是通常很多人觉得啊，中医系就是在大体课啊或者西医的课这边就垫底啦，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不能这样子被看不起，这是在学习路程上，所以我一路上我觉得我不能跟就是目前主流医学差太多。
是，
那后来我其实毕业之后我现在中医诊所执业，因为那时候家庭的经济因素，那后来我选择到了研究所，因为那时候觉得在诊所好像希望能够再多做些什么，那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想要做中西医结合的这个小小的种子啦。那于是我就在我们阳明的传医所遇到那时候我的恩师，那他是我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人生导师。那一次的导生聚他就在旁边跟我说，那就说你如果真的要做中西医结合，你一定要拿到西医的专科，不然你只有在中医的部分你做得再好，你在目前的主流医学里面还是被人家觉得只是一个替代疗法，就是说难听还是一个旁门左道，还不是一个非常上了台面的东西。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有话语权，你真的能希望你做到你想要做的东西，一定要拿到西医专科。所以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原本已经在中医诊所做了五六年了，病人也很稳定，但是后来就毅然决然把它放下，然后回去从西医的最基层的 PGY 做起，然后一路上再回到西医的部分。
你回到了西医领域之后，然后到现在一样就是在预防医学中心，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主任了，然后开始教导更多的就是可能你的学弟学妹啊，或是这一些新进的医师们，所以现在你的改变或进化速度其实非常快。你想就只要一句话你就马上升级升级再升级了？
也没有啦，也没有到就升级这么快啦。
一直都有想做的事情，而且你想要把自己的就是所学或是这些学长姐老师们一直给你这些嘱咐把它发扬光大，所以你把这些东西整合之后，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真正现在你觉得有做到了吗？或是有没有做到百分之多少？
哦，这个当然是永远努力不够的啦，就一路一直在往上走。 但是其实我真的很感谢那时候的恩师，他让我回去西作、嗯、因为回头刚好是十年前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决定，我
现在十年一个单位就是了，
因为十年前的时候
你才几岁，
十年前那时候做这个决定是确实有点辛苦啦、嗯、因为毕竟在诊所做已经有一点温水煮青蛙了、嗯、要回去医院跟人家值班，然后从 最基础做起实在是有点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的贵人啦、啊、让我决定从那时候做、嗯、我也有提到说我研究所原本是做男科相关的，那时候就做泌尿科，做射物线
是
啊的研究，对，跟睾固酮相关的研究、嗯、那后来 PGY 结束，我原本就是一心想要做泌尿科、嗯、那我也觉得哎，既然我都有在念研究所甚至要发 paper 应该不会是大问题，
对
对，那但是那时候就是就是因为医院的一些因素啦、
哦、
大家都知道有一些
各式各样的，
对，
当然有些名额啊、哎、
有些或者是有 BG 的相关的事情、哦、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没有如我原本所愿，那那时候刚好就是在最后的要 apply 的那段期间，我就是走了安宁，然后那时候就是看到了社区医学还有尤其是安宁医学的一些东西、嗯、然后那时候深深受到感动、okay. 我就觉得哇，原来人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因为以往都觉得人就是救到底，然后如果不行的话一定死在医院，就早期一定这么觉得，那原来人可以走得有尊严，人可以走的是愉快的，虽然大家都舍不得，但是可以在家里可以在大家的祝福声里面走掉、嗯、所以那个安宁的部分让我非常受到感动，还觉得哦，原来安宁是属于我们嘉义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哦，对，因为目前你也是负责嘉义科的主治医师，
对对 对, 对，
因为其实说实在刚才你说的这段蛮有感触的是，就是之前在医院看过很多案例，是其实病患本人他是不想要再这么痛苦下去，
是，
但是他的家人们也觉得说不管怎么样你留了一口气在，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还活着嘛，我才能够跟其他家人做交代，所以他身边的家人们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还是继续让这些患者他们受苦，
对，
其实我自己看了每次都觉得蛮于心不忍的，可是没办法，决定权在以前的状况之下是他们决定权就是这样子，
是，
但现在其实有很多替代方式是可以自己帮自己做决定的，
没错没错、
嗯、
是，
所以说其实以前时代虽然没办法有什么自己可以决定的权利 OK， 但现在其实是有替代方式的，那也是你自己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案例或什么样自己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真的要回想的话，有几个让我特别记忆犹新的故事啦。那第一个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在 PGY 时期，那时候印象深刻，那是儿科，然后发现有个病人，他是高龄产妇，那他那时候已经46岁了，他是好不容易就是已经试管好多次，好不容易就是怀了一个小 baby 这样子，然后呢没想到他已经应该我那时候听起来好像已经5-6次以上了，那也花了很多钱，好不容易怀了这个小朋友之后发现他竟然有唐氏症，那其实这个时候在有点医学伦理的问题啦，就是他似乎如果这次再不生下来的话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那他一直很想要自己的小朋友，可能他又知道自己的小朋友是唐氏症，那时候我们就针对这案例，我们就有很多的脑力激荡在讨论说、哦、那如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把它生下来，对，如果是你的话，你试了好几次，然后已经46岁、嗯、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嗯、你怀孕、嗯、但是现在确定它是一个糖宝宝，那现在在你的肚子里面20几周、嗯、那你会愿意把它生下来吗？
已经20几周了，
对啊对啊对啊
啊，但是很多综合要考量，但如果就是再早一点我应该会决定，决定就不会，
对，你可能可以不要小朋友这样，
对, 對, 對,
對，其实后来我们结论就觉得就是取决于像你讲的是什么是你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对
对，那个妈妈而言她要有自己的小朋友是最重要，所以她最后还是选择生下来，
是, 是，
对，这个是我等于是刚回到医院之后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中之一啦，
嗯, 嗯，
对，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提到刚才很重要一个议题啦，就是那时候在呼吸照护病房里面，然后有很多走进去可以看到的十几台病床上面每一个都是接着呼吸器的阿公阿嬷，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会呼吸的肉而已，只要把机器关掉或一个停电，其实这些人可能会离世，那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阿公，那他其实状况已经很不好，反复的肺炎，反复的败血，反复的一直发烧、嗯、然后也是在 RCW 里面就是要带着呼吸器，那时候在台湾照顾的 这个家属一直想要让他就是好好的走，但是每次要让他走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在美国的大儿子都说不可以，因为他们家产还没有搞定、所以因为他大儿子觉得没有分到他应该有的这个家产，但是实际上照顾人也不是他大儿子，反正这个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家族、对，我们就只可看到是阿公不断的受苦，对，然后其实跟他最亲的是照顾他的外佣、那其实对也不是他的家人，所以这个故事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把我们将来说 SDM 就 Shared Decision Making、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如何处理我们自己的后半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在医院或是其实蛮多的医疗机构都可以去签署，自己早点做决定。
对对对、
okay.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在阿里山上那时候在石柱医疗站一个很特别的意外啦。那个意外是原本是一家五口，就是爸爸妈妈带着三个小朋友，然后在奋起湖的附近拍照，然后说大家都很开开心心，然后就是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因为那边有个斜坡，他们有站在那斜坡上面拍照，然后可能那个妈妈在拍照的时候往后退，然后一没有踩好，然后就落下一个大约其实没有很高，到 1.5 公尺左右的一个坡，但是因为他是往后倒、所以他一着地的时候是颈椎整个这样一折、所以当下马上就 O 卡，然后立马就这个救护车就立马送到我们的医疗站。那其实在我们医疗站其实医疗资源匮乏、我们除了 CPR 也不能做什么，但这已经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再救了。然后他的先生当然非常非常懊恼，在那边疯狂的就是用头撞那个我们医疗站的门、也非常的懊恼，就是他没有把他太太顾好。那当然三个小孩都非常伤心在那个地方。那一幕也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一家人这么开开心心出来玩、就突然一个意外发生，
突然原生死离我们这么近，
所以意外真的随时在我们身边，
是，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把握当下。
对，
所以这个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故事，让你的人生观能够去知道原来自己是要好好把握当下，去守护你所爱的人，
对，
守护你那一些就是你所重视的人事物。
对，
而且要好好 的我自己啊，我会有一些习惯，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你还是要就是用一些不要过度 OK， 就你还是要合理的就是或是在适度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意或是感谢之意、感激之意，有时候就是错过了就不在了，
真的，
对，
真的是这样。
那除了这种温情的故事之外，有没有一些比较让你惊心动魄的一些人生命的时刻？
哦，说到惊心动魄，我就想到又回到我 PGI， 因为 PGI 那时候要值班嘛，
是，
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 course 是值在这个安宁病房，然后那个安宁病房就是有一次半夜三点，然后被那个值班的护理师 call， 就是我们要宣告一个人死亡。那因为以前还是会有这个传统，就是病人就心跳停止之后，我们要去那边 recheck， 然后要去量他的 vital sign， 看他 EKG， 确定他已经没有心跳停止，我们要宣告死亡。那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从我们医院的宿舍走到那个安宁病房的那段路上，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一走过去，那个灯就一直在闪，然后其实那时候又很冷，然后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有点阴凉。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一位好像也是一个独居的老人，所以没有任何的家属，也没有任何人在旁边。然后我就进去，只有护理师一个人在门口，我说在哪里，他说在里面，我就一个人进去，然后就对着这个病人的尸体啊，就说这个某某阿公啊、您已经过世了，那我在此宣告谁谁谁于几年几月几日几点，然后宣告死亡这样子。然后再走回去的时候，哇，那时候对我印象还蛮深刻，是我第一次
宣告，
对，宣告死亡。其实就觉得其实活着跟死的就是这么一线之隔，就隔着这个门，生死不过就是如此。那另外一个故事要讲的就是回到我刚才在阿里山上，那这个惊心动魄的程度是一个比较惊悚的，那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就是州主的这个原住民弟弟。
Okay.
然后他进来的时候呢，他是骑摩托车进来，但是呢他的脚断了。那他应该是刚才有这个喝酒，因为我们在原住民很爱喝，他也没戴安全帽，也没有，他其实16岁，他就在我们那个阿里山上一个弯道，可能骑太快就整个脚就整个去撞到那个弯道。
Okay.
他进来的时候整个胫骨是外露的，我亲眼看他的骨头在
外
面，
在
外
面
是完全的开放性骨折，但是他还是可以一只脚在走的进来。我就说哇，我说你不痛吗？他说哦还好，哇，超级彪悍，这个血一路从他停机车到一路从我们的那个医疗站门口一路到我们急诊室。
Okay.
地上血迹斑斑、啊、就是咳着他那个断腿这样子。
哇塞，那这个求生意志
很厉害
强大。
哇，那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但我们当然当下这个一定要找骨科医师处理、
啊、
我们马上就赶快破伤风赶快给他抗生素掉了，带着血掉着，然后他直接送下山。只是我真的对这个原住民、嗯、
后来那这弟弟呢有修好？
当然有修好，绝对有绝对有。只是当下我就 哇他竟然说还好，我看到他的骨头断在那里，真的是很厉害。
一般人可能都痛晕了吧。
真的，对、啊、
他还有意识。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前几年在做居家的时候，然后这是一个有点小小悲伤，就是我们去一个人家的二楼，一个阿嬷，然后坐在二楼，然后我上去了之后，我真的整整吓到，说哇，这个阿嬷的家里面全部是垃圾，而且这个垃圾是一路从门口堆到楼梯间，堆到她房间，全部都是垃圾。就是这个垃圾多到居家护理师跟我说，你千万不要乱往里面走，因为他之前还在里面遇过不是老鼠还有蛇在里面，就是一个这个非常
不可思议，无法想象，
再脏真的很难想象、啊、然后就想说哎、欸，那这个阿嬷在里面一个人住，然后后来我们进去说发现、欸、阿嬷不在了，一问之下他女儿才说哦，他把他送医院了。他说、欸、送医院怎么没有跟他讲，而且他的家属没有人知道。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阿嬷的女儿可能有一点点精神疾病，那她呢很担心别人会把她阿嬷的这个祖产抢走，所以从头到尾其实就是简单说是软禁，把她阿嬷软禁在里面，所以连她倒垃圾都不让她倒垃圾，所以里面垃圾已经积了好几年，然后也完全没有任何清理，但也不让她任何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接近她，因为很怕她的祖产被人家骗走，类似这样，就是一个占有欲很可怕的一个让我惊心动魄的一个经历。
哦，天哪，就是你就看到各种人类都有，然后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其实就是让你看很多你有点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当时还是有强大的心可以去面对这一切。
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人生不断的经历，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OK， 好，那我们经历了这样子之后，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的生命转化，或是让因为一些情感让你比较难过啊，或是你觉得很多让你其实心里会过不去的一些故事？
是，那悲伤的故事当然 就也是很多了。那像我现在在门诊，那我们因为属于公立院也比较多社会中低阶层这些阿公阿嬷，那我现在比较深刻有一个70岁左右的一个门诊阿嬷，那她每次进来的时候她骨瘦嶙峋，而且身体都有一种异味，而且她非常非常的瘦、嗯、然后一看她这个就是很严重的贫血，但是后来发现她这个贫血是营养性贫血，就是她是完全不吃东西的那种、嗯、那我们出去之后就发现，我就说阿嬷你要多吃一点，她说她、哦、儿子2年前车祸过世了，那她的老伴也是在前几年就走了，所以现在剩她一个人住，那他也觉得他其实也不是很想活了，那他每天就是去市场去捡人家就是卖剩的菜、嗯、他也只吃菜而已，所以营养非常非常不好。那我就跟他说阿嬷你不能这样下去、嗯、因为毕竟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嗯、你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你儿子跟你的老伴也不希望你这样子活着、嗯、然后可是他就是营养不良嘛，那我就把这个我们业务就是我们有专门卖高蛋白的业务刚好给我一袋试用包就给他、嗯、哇印象很深刻，他拿到那一袋那个试那其实只是试用包喝的类似桉树的那种、嗯、那种罐、嗯嗯、他一拿到他是痛哭流涕，他哭到不能自已，他就说、嗯、啊，已经这么久他儿子走了之后没有人再关心过他，然后他就觉得、嗯、哇，他能够喝到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恩惠，然后这跟我不断的感谢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觉得我们其实能吃得饱穿得暖、嗯、真的已经是一件很值得
很大的，都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了，
没有错没有错。
哇天哪，
是啊。那另外一个要分享的就是一个14岁发病的一个金帐弟弟啦、嗯、那时候是我们在做精神科的一个居家的时候、嗯、那这个弟弟他14岁的时候就因为精神病发，然后他变成有幻觉幻听，然后他已经没有办法生活自理，那可是他是跟阿公阿嬷住，所以那时候就是带阿公阿嬷，但是那时候从他们家到医院又光骑机车，他们以前都3天，然后光骑就要骑快1个小时、嗯、所以后来希望把他带到类似精神病相关的安养中心，那没想到那个弟弟刚住进去没有多久隔天就每天晚上说他找阿公阿嬷，然后甚至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因为他找不到阿公阿嬷，他就找了一个窗户没有锁的窗户，然后就把它打开就跳下去了，他那个地方在8楼，还好5楼有个阳台， 所以那时候他就突然蹦了，他掉到五楼，然后这整个护理师吓到、哦、那时候护理师听到有声音就过去一看，发现他跳下去赶快大叫，然后可已经来不及了，他就掉下去、哦、还好后来就救回来，就只有腿断掉而已、哦、没事、
哦、阿弥陀佛。
对，但是后来阿公阿妈也没办法把他带去、哎、所以还是带回家养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很辛苦的金藏弟弟。对啊、嗯、
就是其实社会各个层面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正在发生，那很多人他们也是不得不，好像是不得不过着这样的生活或这样的人生，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当然你有你的就是专业去协助他们，那我觉得社会上其实应该也是有办法，大家可以多多做一些善事，做一些爱心，对，可以一起关怀你身边的不管是老人啊，或是看见任何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关心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可以让这个世界或许可以更美好。
是，真的是、嗯、
对。那最后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你这些人生到目前为止这些精华的结论？
其实这一类的故事真的很多，相信大家也应该会在生命中看到很多、嗯、那但是我目前因为我在我们医院有推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友善性病门诊的概念、嗯、那这个我想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公立院有在做兵役体检嘛，
对，
那我们那时候去年就验到一个弟弟，那他22岁，然后他验到有梅毒、嗯、后来我们就请他回诊，然后就跟他说我们会给他一个很安心隐秘的环境，那请他坦白告诉我说你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嗯，那通常在这个门诊我就会把我们护理师或闲杂人等的女生都支开、啊、
对对对对对，
那他这个弟弟也非常乖，他直接跟我说、哦、他在这个月内他有不安全性行为跟三个男生，那我就说因为梅毒其实听起来很可怕，其实在目前的医疗技术里面非常好治疗，难是难在他太容易去传播了，
是是是，嗯，
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三位都带回来让我们再检验一次、
嗯、
那他也非常非常乖，他把那个礼拜三个诊的就分别带那三位进来
不是一次这样子，
没有没有，当然不是、okay. 他们不能碰到，对，然后于是他在第一个诊的时候带了一个、哦、他长期的一个性伴侣，看起来、欸、也是乖乖的弟弟，哎，验起来没事没有问题、嗯、结果他在第二个诊的时候也带了一个也是年轻人的一个弟弟，然后也没什么事、
okay. 哦 okay.
那比较特别是他在最后一个诊是一个夜诊的时候 他也带了一位、嗯嗯伴侣来，
对，
可那个伴侣呢、哦、年纪整整大了他20岁，
是、
哦、是一个啊不止啊，大了他24岁、哦、的一个看起来、嗯、西装笔挺会打扮的一个比较 gentleman 的进来、嗯、然后果然一验哇梅毒量非常大增、
嗯、
对，然后后来就赶快跟他说你需要做治疗，其实治疗非常简单，目前的话在诊所就打一针或者是我们吃两个礼拜的抗生素，那三个月再去追踪就好了，其实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嗯、只是这边要特别跟他宣导说只要把这件事讲出来，然后找到比较值得信赖的院所去做治疗、嗯、其实这一点都不可耻，
对，
那可耻的是我们不去做治疗还继续传播，
还不愿正视自己的状况，
对这个部分就是友善性病防治的重要，
对，因为他这种就是所谓的性病啊，很多或者这些问题其实有些人就是碍于面子啊，不就是不愿意讲，其实、哦、我记得除了医院之外很多诊所也有开始这些友善性病的一些、门诊时间，
是，
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相关的资讯，
是
OK，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也是让大家放下你这些旧的观念，
没错，
那最后就是、欸、好不容易是来到我们这个振振有词的节目，是不是能够邀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建议或是一些你的生命的分享，
就刚才其实分享这些故事，其实也是自己这十几年来一些小小的经历，其实目前我会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面对我们将来不可知道的未来，就是我们随时可能会有一个意外，像我刚刚讲的、
嗯、无常，
对，或者是不管将来是失智或者是突然的一个意外让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帮自己做医疗决策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如果现在正在听这个我们振振有词当下的听众，我会觉得如果有机会你要开始去思考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希望怎么样处理自己的身体，希望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过得是如你自己所愿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Shared Decision Making， 就是我们叫做医疗决策共享，我们可以先预立医疗，然后可以在、以往我们就只有说放弃急救，就是所谓的这个 DNR， 那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完善，然后就是可以包括以后要不要插管，还要不要放鼻胃管，要不要甚至要不要打点滴，这都可以帮自己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当下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对，
然后在觉得准备好的时候跟身边的人，
对，
然后不一定要是亲属关系的人，总之最能信任的人，然后可以去签署这个部分，那它是有法律效应的，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推广。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他有很多的背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到一些看似讨厌的同事或陌生人，那可能会有很直接的一些情绪的表达，那会希望其实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们有时候可以放下一些旗舰，然后因为每个人永远会有一个未知的一面，
对，
那我们可以用更正面，就像 Zen 这样子的阳光去温暖温暖对方，
每个人都有他的阳光的一面啦，
对，
是，
确实。那最后的部分就是我刚刚提到所有的意外都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对于相较比较幸福的现在，我觉得我们都要能够学会把握当下，然后爱自己跟身边所有的人，
对，你其实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爱愿意展现出来，这世界也会爱着你的，这是一个互相的世界，这是一个能量相互转化的世界，有点像是今天你愿意把你的爱或是默默或是你的感谢愿意开始分享，有时候你可能在社群媒体上跟人家分享一个爱或是一个感谢的故事，其实会引起涟漪的，或者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愿意跟人家分享爱分享感谢 OK， 但爱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大爱啊、小爱等等都有，那不管怎么样的爱愿意分享出来，在当然适度合理的状况之下去分享，我相信都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充满爱，然后带着幸福以及爱的能量生活下去。我们非常感谢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Zen，
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